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收听的是 Audi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本周呢，要为大家带来怎样美好的一个小时呢？相信大家经过一个礼拜的工作啊、上课啊，一定觉得蛮疲累的吧？真的很想在周末来点疗愈性的东西。所以 Teacher Lin 刚刚也在开头呢，选了一首非常具有疗愈性色彩的歌曲。那虽然它有一点点悲伤，又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它是 Teacher Lin 从小就蛮喜欢的一部动画，是由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笔下的一个旷世巨作，叫做《风之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段的一个插曲。那大家听到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没有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呢？如果你跟 Teacher Lin 的年代跟年纪差不多的话，一定都会对这个片段很有深刻的回忆吧，对啊。那这个故事在描述什么呢？这个故事在描述，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未来呢，因着人类许许多的生化战争的关系，整个地球都被严重的污染。那被人类所制造出来的生化电脑呢，它衍生出自己的智能之后，它判断说要让这个地球呢恢复到它原本的干净纯洁的样子，必须把人类全部都销毁掉。于是乎，生化的电脑以及生化的科技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些大型的昆虫，他们就成为了要把人类消灭的一个这样的角色。那把人类消灭了之后呢，这些生化武器他们也会自行的灭亡，对啊。那然而在传说当中要阻止这样子悲剧发生呢，从古老的传说就流传下来，唯有呢一个蓝衣人，他会站在金色的草原上面，为这个充满绝望的战争，这个地球世界上带来一丝丝的希望。那当然，这个传说当中的主角就是这个风之谷当中的女主角，这个纳乌西卡公主。那纳乌西卡公主啊，她呢是在仅存的人类当中一个小小的村落叫做风之谷当中的公主。那这个公主非常爱好自然，非常爱好和平，也非常爱好这些动物们。那当她知道这一切的故事的背景跟原因之后呢，在最后的战役当中，当生化武器试图要来攻击她自己国家的国民的时候，他选择站出来，然后站在这一群失控的生化武器的面前，牺牲了他的自己的生命，让这些被称为王虫的生化科技冷静下来之后，让这些生化武器回到他们原来不是那么具有愤怒攻击人类的这个模式之下的时候，这群王虫啊，他们利用他们特殊的能力，伸出了金黄色的触角来医治纳乌西卡公主。所以最后纳乌西卡公主呢，就在许许多多的这些王虫之下，透过这些黄金的触角医治了纳乌西卡公主。那重生之后的纳乌西卡公主快乐的在金黄色草原上面跳舞，那也验证了古老的传说当中会有一名穿着蓝衣的蓝衣人在金色的草原上面为人类带来最后的希望。 那也因为纳乌西卡公主她重生之后，她也让这个其他的生物的科技，这些武器全部都回到他们原本的状态，然后整个国家呢，整个世界呢，所有的人类呢，因着纳乌西卡公主的关系得到了拯救。那在故事当中呢，纳乌西卡公主成为了牺牲自己来换取全人类救援的这样的角色，很像是圣经当中弥赛亚的这样的角色。那因为她的牺牲呢、啊，才有办法展开人类新的历史，对吧、啊？相信这个动画，不管是小朋友或大朋友看，一定都会有非常多的感触，对吧、啊？因为它其实，在宫崎骏的笔下，也是在描写着现在人类啊，以及大自然，以及整个世界上的整个局势。所以，因着一个人的牺牲啊，能够换取到世界的和平，以及换取到人类新历史的延续跟延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本周的主题会定为什么呢？本周的主题定为种子人生。那到底种子人生是在说什么呢？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那在这一段节目当中 ，Teacher Lin 要跟大家分享，也是度过种子人生一般的角色呢，是由动画漫画大师手冢治虫底下的一个叫做怪医黑杰克的一个很奇妙的角色。那虽然充满了争议性的这个怪医黑杰克，他却是非常非常热爱生命的，就像刚刚我们讲到风之谷当中的纳乌西卡一般。那他身为一名天才外科医生呢，只要受了委托，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他的委托人，他的病患嘛，一定想尽办法把他治好。那在怪医黑杰克剧场版当中，有一集呢，怪医黑杰克受到了这个黑帮老大的一个委托，那他的孙女呢住在一个叫做亚丁塔尔的一个蛮偏僻的一个共和国当中。那受到委托的怪医黑杰克医生呢，他一到了亚丁格尔的机场，这个地方就因为内战的关系，机场就被反抗军给占领了。那为了医治他的病人呢，他偷偷的逃离，然后敲破玻璃之后逃，一个人逃到了机场的外面，然后自己想尽办法找到一台车子，然后开往这个被委托的这个病患所在的地方。那因为战争的关系，这个小病患，也就是故事当中的这个小女孩呢，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因为内战的关系，她被送到了难民营去。那怪医黑杰克打听到他的下落之后，他就借了一台车，然后开往难民营的方向。他凭借了一点点的线索，他走到沙漠当中一半的时候，这台车就坏掉了。那在坏掉的过程当中，刚好呢，在难民营当中的医生呢，他们就经过了怪医黑杰克的身边，然后看到一个白色黑色头发掺杂的一个很奇妙的人站在沙漠当中，他们就问他说要去哪里，然后他就说他要去难民营寻找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女孩。但是因为他看起来非常的诡异，手上又拿着一个他的医疗公事包，所以他们就误会他是坏人，手上拿着炸弹，所以他们就离弃。那怪医黑杰克在没有多加解释之后，他就离开，他们说没有关系，我自己想办法好了。所以他就默默在这个充满沙尘暴的沙漠当中走了十几公里，最后才走到难民营里面。然后他们在难民营当中的医生看到怪医黑杰克，并且了解到他来的原因之后呢，他们就赶紧呢帮他找出这个受委托的病人，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受到先天性心脏病困扰的这个小五岁的小女孩。那找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她跟她的母亲并没有登记在难民营的名单上面，所以他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终于找到这个小女孩还有她的母亲。 那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关系，其实找到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已经缺氧休克的状态之下，所以母亲以为这个孩子已经死了，然后准备两个人一起自杀结束他们的生命。那怪医黑杰克赶快赶到的那一刻呢，才赶快阻止了他母亲，告诉他说缺氧休克这样的症状啊，其实是这个先天性心脏病法洛氏四重症这个患者他会有的作用，所以并不是真的死亡，这个孩子还活着。那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黑杰克马上就希望这些医生能够跟他一起赶快进行手术，不然这个孩子真的会非常的危险。那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正常来说是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手术的，然而因为他真的非常重视这个生命的关系，他们在紧急搭的一个帐篷当中，那也没有点滴，所以就用这个生理食盐水的盐水袋来当作点滴，那也没有这个手术用的电灯，所以他们就用临时携带性的发电机，再加上零星的几个电灯灯泡当作是照明用的设备。大家知道开心脏这种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一点点小错差这个孩子的生命就没了，再加上外面呢、其实是风速高达20公里的这样沙尘暴的状况之下，其实光是要待在这个帐篷里面就已经非常胆战心惊了，更不用说要开刀帮一个5岁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女孩来动手术。但是怪医黑杰克就是一个如此爱惜生命的人，一旦他愿意接下这个委托，他不计任何代价一定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怪医黑杰克不只用他非常高超的医术，他也不断跟这个小女孩进行内心的喊话，他触摸着这个五岁孩子的小小心脏，那一边触摸着他的心脏，一边告诉他你一定要加油，用力的动，用力的活下去。所以一旁看到这样子状况难民医的医生们，他们也深深受到感动，他就感觉到说哇，怪医黑杰克虽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医生，那也有传闻说他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秘医，然后并且收着非常高单价的费用，是一个在医学界某一派非常唾弃的这样子的一个秘医。然而其实真的看到他本人的时候，真的会把那些外界对他的表面印象所赋予的这样子的走歪掉的这样子的外表来去看到这个人真实的跟他相处之后，其实了解到说这个人其实他是比起其他的医生更热爱这个生命，所以被他深深的感动到了。那在怪医黑杰克的故事当中，不乏常常会在战争的现场啊，然后或者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像是大楼倒塌的状况之下，还要在这样子的危险当中帮他的病人动手术。其实真的如同我们本周的主题一般，成为种子一般的人生真的必须带有着随时随地能够为其他生命牺牲这样的心情以及坚定不移的精神，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很危急的状况之下来去拯救这些宝贵的生命，还有这些宝贵的灵魂。那在听一下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的主题吧。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本周我们的主题是种子人生，刚有跟大家分享到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种子，真的因为要成为一名种子啊，真的需要非常大的考验啊，还有锻炼啊， 并且你能够舍弃自己，真的完全倒空自己的内心，不要去想自己，真的有一种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这样的精神，你才有办法成为一名种子，对啊，因为甚至常常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怪医黑杰克医生一样，在这样的战场当中，或是在这样子即将倒塌的大楼钢筋水泥之下，还愿意进去帮生命动手术，帮这个病人，帮这个病患动手术的这样的医生，真的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是非常难找到的，对啊，虽然我们都知道说啊，生命很重要啊，每个人的人权，每个人的平等都非常重要，可是真的能够做到如此地步的人又有几个呢？对啊，所以在怪医黑杰克这个作品当中，真的有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啊，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咀嚼的这样的精神在其中。那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 TJ 非常喜欢的一个桥段嘛，就是怪医黑杰克医生在不畏暴风的这样子沙尘暴之下，只身前往难民营，而且是在内战的状况之下哦，他随时可能会踩着地雷爆炸，然后他自己的生命就没了。那在这样子的充满狭窄的险峻的困难的帐篷当中，还能够动这种高难度的手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必须自己要非常有把握，而且真的是把这个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状况之下，才有办法带着这样100%的确信来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嘛，这个怪医黑杰克他的故事设定背景还蛮有趣的，因为当初这个他的作者手冢治虫大师啊，他颠覆了一般人对于这个天才外科医生的这样权威的这样刻板印象，把它设定成一个怪里怪气，然后每天都穿着黑色的衣服，然后披着黑色的斗篷，然后戴着黑色的帽子，一个非常诡异的这样的人物哦。而且他还要收取非常高单价的医疗费用，甚至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因为他还没有这个医生的执照。那在这个日本啊，医生法非常严谨的状况之下，这种医生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医生界当中。所以怪医黑杰克在他的系列故事当中，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受一般人欢迎的角色。那我们刚才有讲到怪医黑杰克的原则是他绝对不随便帮人家义诊当义工，然后他必须收取非常高额的委托费，这个都是他医治病人的前提的原则。但是我们说这个非常高额的委托费这件事情，其实是按照怪医黑杰克内心当中的判断来去定下的费用。像是刚刚我们讲到说他在难民营当中医治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小女孩，那后来这个小女孩啊，她就被世界心脏权威大师所非常的关注到这一个病人呢，就派直升机来把这个小女孩接到这个医都市当中接受后续的手术之后的追踪治疗。那正当怪医黑杰克要离开这个难民营的时候啊，其他遭受内战的这些当地的居民啊，听到怪医黑杰克如此神奇的救活了一个本来死掉的人，纷纷呢都慕名而来，希望他们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或是拯救他旁边的亲人，对吧？因为在这个战争的状况下，有的孩子啊被地雷啊炸断了他的双脚，那有的孩子啊因为流行病的关系，不断的拉肚子，不断的腹泻，已经呈现脱水的状态。那甚至有的呢是罹患其他的疾病，但因为没有办法送到附近的医院，也因为战争的情况之下，他完全没有办法束手无策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们就一个一个呢来到了怪医黑杰克的面前。那当地的难民营的志工医生呢，也拜托怪医黑杰克一定要接受这样的委托，然后在战争之前，在这个联合国红十字会他们来援助之前呢，希望怪医黑杰克能够先医治这边的难民。那一开始怪医黑杰克是秉持了他的原则，但是看到这些一个一个非常可怜呢，在战争当中无辜的生命呢，那怪医黑杰克把他的黑色的医疗手提箱放在地上之后，就对着难民们呐喊说：“我不可能接受义诊的，但是每个人呢，我会跟你收取$1的费用，不管你身上有没有钱。如果你身上没有钱的话，就把借据写下来。” 于是乎在怪异黑杰克的皮箱当中就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借据，因为当然难民呢大部分都是付不起钱的嘛，那其实怪异黑杰克只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来去收取对于难民来说非常高的费用，但并不是真的要拿这个钱，而是想要呢来观察这些人到底带着怎样的心态面对生命这一件事情。就像在其他的故事当中，父母为了医治双胞胎当中的一个哥哥，然后花了他所有的用尽他们所有的办法筹到了3000万的费用来医治这个双胞胎的哥哥。那这个哥哥被医治之后呢，其实这个家也是蛮穷的，所以怪异黑杰克就不向他们的父母们收取这个3000块的费用，反而是告诉这个双胞胎的哥哥说，等你长大之后再慢慢一点一滴的还给我吧。对啊，所以其实怪异黑杰克所看的不是那个费用，而是这个费用等同于委托人他们对于生命的渴望跟热爱，以及他们想要让生命继续延续下去的那股心情。那当然我们所提到的种子一般的人生呢，虽然他愿意为了别人牺牲自己，那在怪异黑杰克的身上呢，他为了拯救这些生命真的不惜啊游走在这样法律的边缘，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秘医，但是他对于生命的热爱的程度是超过其他所有的医生的。这也是作者呢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界所丢出来的一个反思，让大家好好思考到说，即使你有这样的学历，你有这样的证照，你有这样的文凭，但是如果你没有一颗爱生命的内心，你有办法拯救生命吗？好的，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曲之后，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有趣又热血又充满意义的故事吧。Welcome back, RGL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本周我们所探讨的主题蛮特别的，叫做种子人生。那刚刚 Teacher Lin 有讲到了嘛，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种子。主任也说，真的在10%、1%、1000%当中，这样的几率跟可能性下，才有办法在很多的稻谷当中找到一个可以成为种子的这样的角色。对啊，所以要成为一名种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真的必须带着爱与牺牲的精神来去付出生命，把别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哦。那可能刚刚大家会有点好奇说，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吗？否则干嘛要找这些动画跟漫画当中这样虚构的人物当做描绘这样子主题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可以告诉大家，是真实存在的的。Teacher Lin在寻找这样子的资料当中，哇，自己也觉得很神奇耶，原来台湾就有这样的人哦。他是一名无国界医生，叫做宋瑞祥。那宋医师呢，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曾经两度前往这样无国界的组织当中去投入第一线的救援生命的行列。那在宋医师他所写下的著作当中，有一本书叫做《回家的路是这样走的》，无国界医生在也门。也门是一个回教国家。那正当宋医师他第二次投入这个无国界医师的救援单位的时候，他就被指派说要去也门这个地方。但其实他一开始并不知道那边是即将发生战争，只有听说政府啊很动乱啊，也有可能有反抗军这样子的存在。但本来无国界医生就是常常会前往这样子非常危险的地方，可是他第一次去的那个地方呢，其实已经进入战争的后期，就是没有立即的战争发生在眼前的状况。可是也门不同，当他一到也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黑杰克医生的故事一样，当黑杰克医生到了亚丁塔尔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战争正在发生 ING 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些病患都是可能今天早上被子弹打到，或者是踩到地雷之类的，然后来投医。对啊，所以第一次站在这么激烈第一线的 的宋医师啊，其实真的透过这一趟45天的在战火之中的无国界医生的旅行啊，让他感受到说，哇，生命的价值是如此的宝贵，以及自己有办法成为为了这些生命贡献一点点力量的人呢，他觉得这样生命真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存在。虽然他也不知道说自己会面临这样的状况，然而他因为带着这样的精神跟心情啊，即使面对了这样子危险的战争环境，连家人都反对他说，劝他赶快回来不要去，可是他依然觉得年轻就是必须要去让自己的生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所以他选择了无国界医生这样一条道路。那大家觉得宋医师在这45天当中会害怕或者是沮丧吗？答案是会的，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宋医师有讲到说，面对生命啊，我们被赋予全力以赴的使命，但是在夜门这个地方，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我的努力就像是倒入一小匙的盐到大海里面，味道一点也不会改变。每一个受苦的人都值得被安慰，每个流浪的灵魂都应该回到家。对啊，宋医师有分享到，在夜门这个地方，除了说依靠他的技术跟能力全力以赴来去拯救这些生命以外，其实他觉得他即使能够拯救这些人，他也没有办法医治这些人的内心。对啊，即使经历了几百台的手术，创造了无限的奇迹，然而真的面对眼前许许多多他无法拯救生命的时候，他真实感受到说，在这样的生命的面前，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自己必须多么的谦卑来面对这些苦难的生命。对啊，因为如果他一旦陷入在那个阴霾以及那个负面情绪底下的时候啊，他无法医治眼前的生命。MSF 里面的医生呢，比起呢有被很多主流媒体所报道到的地区之外，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被发生甚至被世人遗忘的国家。很多很多的国家都在内战频繁的过程当中，常年的饥荒、天灾、人祸，人民的生活呢也陷入了困境，没有任何的补充品，也没有水，所有的物资都必须靠外界来援助。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些无国界医生所做的努力，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们所付出的这些努力。然而就是因为这个精神，就是我们本周所讲到主题叫做种子人生这样的精神，成为了种子一般来度过他的人生。对啊，虽然说我们每个人不一定具备了这样子的拯救世界的内心，但是我们也期许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种子一般的精神来度过生活，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能够多一点点思考一下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多一点点的关心，多一点点的关怀，让身为人的这份爱能够流传下去。不只是透过手术刀，也可以透过我们一句的问候啊，一个关心啊，就能够让爱不断的流动。我们每个人也能够成为无国界医生一般的人。好的，我们再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本周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种子人生。要成为一名种子真的非常不容易，就如同在上一段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真实真人的故事，台湾第一位无国界医生，在他27岁那一年呢，投入了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组织， 带着他虽然不是很厉害的医术，然而充满这样想做的心情跟精神，他前往了他所不知道的地方，来投入他的这样医疗的技术。一切并不是为了得到人家的掌声，他甚至愿意去到完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也不会有任何人报道的这样的第一线的战场，来去医治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精神啊，真的就是成为种子一般来度过人生的精神，对啊。然而要成为一名种子，难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会感到害怕跟恐惧吗？其实他们跟我们也一样，对于未来呢，每个人也是感到恐惧，但是在生命的面前，带着非常谦卑的内心，即使只有一点点的希望摆在手上，也希望能够尽到他们所有的力量继续往前走，让这个生命能够恢复到它应该有的机能跟状态底下，让它能够继续的来去进行这样子它的人生。这就是一个种子所必须带着，这也是一名种子必须要具备的心情跟精神，对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期许能够成为这样子，能够让爱种在这块土地上面，即使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给你掌声，你仍然愿意去为了别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这个世界来去尽一份心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哦，对啊。那各位同学也不要觉得说好像这样子的事情非常困难，非常遥不可及，但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嘛，在一个家庭当中啊，爸爸常常是那个默默付出，或者是现在越来越多妈妈也成为这样子必须去工作这样的双薪家庭，对啊。爸爸妈妈可能在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很努力的为了这个家工作啊，付出啊，但是可能在你的面前不会把任何的抱怨以及他们的担心担忧告诉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的让自己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有所对于人生有所体会，去感受到说其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存在，每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以及每个人都默默的在为身边人所付出的那一份爱与心情啊，才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并且能够透过我们的学习让自己也能够成长到能够成为带着这样一般真的非常爱人如己的这样的心情来去度过生活的种子一般的人生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 feedback，或者是想要告诉我们更多的资料啊，或者你的内心得到任何的感动的心情啊，都非常欢迎你们留言给我们哦。请大家可以上 Google 寻找这样子 RGO Radio， 或者在 Facebook 搜寻 RGO Radio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页，我们的留言板，欢迎大家把你们的心情告诉我们哦。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一个小时当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希望能够把这个温暖的感觉让大家在这个周末呢能够得到一点点疗愈的心情，也能够得到力量重新振作起来。我是 Teacher Lin，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空中相见咯，拜拜。